第一位请朋友们晚安。刚才这个慧荣说我只是一本圣经走遍天下，因为我没有这些 PowerPoint， 所以可能没有我也不习惯做 PowerPoint， 而且我在大陆工作，我也不适合做这些东西，所以我从来没照相。所以我每次去报告的时候是最难的一件事情。大家都希望看一看我们在工厂的情况。那我用文字来叙述。有一天呢，我们这个宣教士大家聚集，很多老外。那中国是最多国际人士的一个地方。有一天我们礼拜天聚会，我们全部加起来，当天一举手，总共有24个国家的人在那天的早上的聚会，这就好像一个天国的状态啊。所以呢，那时候我们就常常会交通，有一个宣教士讲的很有意思，他在中国有十几年的时间啊，他在十几年里面，他得到一个心得，我念给大家听啊。你怎么会知道你已经在中国住了够久？他这个问题很好，他说你怎么知道你在中国住了很久？因为中国可以代表各种不同的宣教环境啊。那他说第一个，当你看到马桶上有脚印的时候，你不会讶异。大家知道那个脚印对不对？因为他们还不习惯坐在上面。当你走进公厕的时候，你蹲着下去的时候。第三个是啊，车子会跟你对居的时候啊，而且你不会被吓到的时候。当那个红绿灯成为你的参考的时候，你还能够泰然处置哈。还有车子啊，能够会突然间切入你的前面，让你要紧急刹车的时候啊，你还不会动怒啊。那再过来是随便插队而能够习以为常的时候，那个体臭跟脚臭啊你能够忍受的时候，还有乱丢垃圾啊能够视若无睹的时候，随地吐痰你可以随时避之的时候啊，然后争先恐后啊你可以加入的时候他列了大概十几条，我想到的就是一些，我觉得这就是表示哈，在一个新的环境啊，适应一个新的环境确实不容易，尤其是宣教工厂。当然有一些是从比较落后的地方到一个先进的地方，那又是另外一种的不同的适应。那我们从一个先进的地方到一个落后的地方，谢谢，那是一种身体上的那种不适应啊。那身体上不适应，心理上不适应，属灵上不适应，都是不适应。那这也就是那个宣教工厂的挑战。那我最近啊，因为我正好今年哈、正好在工厂20年，刚刚过了一些过了几个月，这也是神的恩典呢、走过这二十年的时间呢。那我其实想了很多有关于宣教的情况。那我在得到了这个邀请以后，在想说到底为什么会要做宣教工作。这个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哈、从人的脑筋来讲，就是用一般人的常理的智慧来讲哈、我们应该不会走这种道路。这个所以说哈、世界上最没有道理的事哈、就是爱。那真的是这样子。基督的爱是最没道理。所以啊、那时候唯一的答案就讲的高调一点，就是上帝爱我们。那可是啊、实际上我们也要很真实的来面对一个事。宣教工厂的伤亡率非常的高，这个在因为是宣教团契，我谈这个一般我们也不太好意思谈，因为这是真实的状况。然后我自己的差会，我在印尼10年多的时间里头，在我那个地方就离开了，在我10年的期间里头就离开了，我们有一天跟几个同工在算，离开了13个家庭，其实伤亡率很高的，我们一年可能才来一个家庭，有的时候最多来2个。那在十年里头离开了13个家庭，所以这也都是一个，当有各种因素啊。那到底它的挑战是什么呢？它为什么有那么高的伤亡率？它的代价是什么？那我怎么样能够装备好自己走上这样一个高伤亡率的一个环境，一个事实？今天哈、我们才会讲说，超过10年的就变成中，就是应该怎么 career step 叫就是终身的那种宣教士一样。这表示说现在人离开的那个频率非常高啊。那我现在已经20年在坐在我们的那个，今天我跟沈牧师聊天，他问我一句话，我们2年前坐在我们的差会里头啊，我们一算哈、在我前面的没几个人呢、 你表示我那时候是18年，我都已经蛮资深了，那些20年可能在我前面更少了。所以这也是说这个都是一些实际的问题，实际的挑战，那我们真的是值得这样子去投入吗？甚至有些人跟我曾经跟我讲过说其实我们不需要，因为我们只要去差遣就够，找当地人，然后他来做可能做得比我还好。哎，我觉得今天哈，我在刚刚来之前呢，我就看到一句话，我就讲得非常好。他英文在讲的意思就是说，意思就是说神不会去，他说 God doesn't call the qualified， 意思就是说神不会呼召那些他已经装备好，他自以为他不错的，但是他 qualified call， 真的很有道理，他会去装备那些已经被他呼召的人。哎，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很好的答案。不管怎么样哈，反正在任何一个选择，任何一个地方都充满着挑战，充满着困难。那所以呢，我用这个题目啊，挑战带来我们的锻炼啊，这就是简单来讲就是这样。那我在回顾这20年里头啊，哪些挑战，我用4个方向来讲，用4个动物来跟大家分享。我主要的经文哈，今天用的经文是在诗篇的144篇的第一节。如果有圣经就翻开来看，我想如果没有我就念给大家听啊，没有关系。诗篇144篇的第一节这么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是应当称颂的啊，这是因为他是我的磐石，说了他应当称颂，因为他教导我的时候征战，教导我的指头打仗。我现在看圣经，我当然会看英文圣经、印尼文圣经跟中文圣经啊。英文圣经有好多种版本，那印尼文圣经有的翻译的非常好。那在英文圣经里面，它翻译的，我觉得 NIV 翻译的蛮好的一点，就是说教导我的手啊去打仗，那个中文翻打仗是去面对一个战争，教导我的指头去征战呢、啊，是一个 battle， 是一个战役。所以我们常常有一句话讲，英文这样讲，意思是说我们是赢得了一个战役啊，却输掉一个战争，这是最划不来的事。那可是神很有意思，他讲说交到我的手去打这个战争，然后呢交到我的指头去打这个战役。所以每一个战役我们都有神的教导神在教导我，神在训练我，同时呢也装备我去打这个手啊，去打整个战争。所以我们不只是战役赢了，我们战争也赢，是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所以我们还是很有盼望。所以我感谢神啊，在这个盼望里头啊，但是我们也不避讳很实际的这种挑战。那所以完全看我们什么心态来看这件事情啊。挑战也成为我们的一种锻炼，所以我们从这种角度来跟大家分享。但我也很真实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真正在工厂中遭遇的一些挫败一些实际的状况啊。当然其实啊，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能够成长，魔鬼的心意是要让我们失败，让我们挫败哈，让我们中计。那我讲第一个，我讲动物哈，当然第一个我是用巨人巨人的，这也是用魔鬼用的方法哈。那我们不管是用魔鬼也好，或者大环境也好，不管是来自于哪里，但是事实的一件事情就是有巨人。大卫王能够成名啊，是靠打败巨人哥利亚，所以他一举成名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这个撒母耳记下21章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大卫差点死在巨人的手里。那个很有意思那个是亚实比诺，这个很少人谈到这个人。在那个时候最后在21章的时候，撒母耳记下21章最后谈了好几个巨人。最后他在差一点被亚实比诺打死的时候是因为他的同伴能够来帮助他。所以我是觉得就是他起于巨人他差一点点死于巨人，但神的恩典保守他。我觉得宣教工厂也真的是这样子，我们可能我把称作说死于巨人，是因为我们都要勇敢的去面对一个最大的巨人，就是我们自己。那要经过很多的神的，不管我们用好听点是神的呼召，讲的不好听一点，那或者真实一点应该这样讲，那我们都要面对很多的挑战，很多的挣扎，这些挣扎都是很真实的，也蛮可怕的。那但是我们最后顺服，我们也走上去，哇，好像我们打败了一个大巨人呢。那就像那个大卫小大卫，这一下就一举成名了。但是到了工厂以后，如果我们要任何东西开始容易持续下去到最后能够有始有终的结束是很困难的，我们都在这条道路上。
那我们随时都碰到巨人。那这个巨人最后啊，我觉得这些经文最后给我很大的提醒，就是大卫王最后他当然圣经没有这样说了，但是我把它诠释成这样，就是因为他打了太多巨人了，他都打胜了，但他最后的时候他差点死在巨人手里。换言之，他的同伴也帮助了他，所以我们需要团队。所以面对巨人呢，巨人最重要的一点呢，他就是让我们心消化，使我们没有办法。其实英文就叫做 disable 我们了，其实就是把我们让我们没有办法，让我们心消化，让我们惧怕，让我们能够放弃。在工厂的时间里头啊，太多时间会让你要放弃，因为你很想说，哎呀，算了，我何必那么辛苦哈、啊，在这边做这些事情为你们啊。然后尤其是我们受骗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哈、啊，你花了很多劳力，你有时候坐下来想，有段时间我们想到什么程度啊，很挫折的时候，你会思想说，哎呦，你看我孩子那么小就要离开我们，然后呢，我们要离开父母。然后我们还要对教会啊，每个教会对我们有很多期望，然后万一一个不小心做得不好，人家教会不支持你了，很多的实际的压力啊。那结果呢，你在这就面对一个这么大的挫折的时候，真的是好、哦、让你啊，你不知道怎么办，你很想说，哎呀，回家好了。当我还有退路的时候，我在十几年前的时候我还有退路啊。那时候因为我是飞行员嘛，所以长荣跟华航还邀请我、啊。等到我过了45岁以后，人家不邀请我了，我已经没有后路了，那我回来做什么？所以啊，这里面真的其实这很真实的、啊。所以呢，所以说这就是哦、啊，我们在生命中啊，在这个不只是炫耀工厂，炫耀工厂更明显，在任何时候这个巨人随时存在着。那大卫是打死了哥利亚，而且呢，哈、啊，他从此之后被扫罗追杀。加上他自己的跌倒，儿子的背叛啊，好多的巨人，到最后到亚比米洛的时候，这个亚比就是以实米比洛的时候啊，以实比洛的时候啊，他差点死掉。那但是我觉得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哦，我们永远需要一个团队，我们需要支持所以我们呢、啊，我还好，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感谢神说，哎呀，不管我在前线多孤单呐、啊，还有人在后面帮助我们。还有前线的一些一起征战的人呢、啊，所以我们需要我们单打独斗的时候我们会死掉的，所以啊那时候呢我自己来讲，我面对的巨人，我刚刚开始上工厂，我最实际的不是刚上工厂，就是我在准备要真正离开我自己二十多年的中华民国空军啊，到我准备要走上工厂的时候，前两个月啊，我面对一个五大事实，我曾经分享过，反正我在书上也写过。第一个，有一天我是在当班啊，当完了晚上11点钟，我要睡觉之前啊，我在祷告，因为还两个月就要退伍了，马上面对真实的状况，这个看到未来就是如山般高的这种困难，就好像这个哥利亚骂阵的40天呢、啊，以色列人心都消化了。那种状况是真实的，我真体验到那种情况。那时候呢，很多祷告。那天啊，特别我就晚上11点钟了，巡视完了，我那时候还当主官嘛。结果后来我就坐下来祷告，安静下来坐在床上，才眼睛一闭下来，头一低下来哦，哇，那个惧怕跟忧虑啊，像洪水般的涌过来。我从来没有这种经验，那天那个太真实了，那个属灵的征战。那也是真实的一个状况，因为两个月之后就要面对真实了，在还没有到达真实之前呢、啊，还可以想象，因为就好像我刚才那个领会讲，头脑到心这段时间距离太远，所以当你越接近的时候，你就越可怕，越忧虑，所以那时候呢，魔鬼就用这个机会来用五大事实，我把它称作五大事实。第一件事情，那时候是1990年，民国79年的8月31号，我那时候是六月。他说31号的时候啊，你就要离开空军了、啊，从此以后啊，谁养你啊？那也事实啊，没有人养我、啊，那我重新开始找加套罗嘛，要重新开始啊。那虽然我自己知道要神要呼召我，那第二点呢，就是你想要加入我那个差会，我现在 MF 这个差会，那谁能够保证我可以加入呢？其实也没有办法保证的、啊，没有人可以保证我说可以加入这个差会。那第三个，即使你可以被接纳哈，那时候要求我们差会每个月要筹款4000美金，那个时候二十年前呢，20多年前哈，那个时候我自己的收入，我在空军飞行员的收入蛮高的，才不过3000美金呢、啊，折换成美金嘛，那时候是民国79年的时候， 可是我自己的教会是在台东的时候，那个会有不过才80个人呢、啊。所以你要面对这很真实的状况。第四个事实，我有三个孩子啊，他们将来教育怎么办？这是最让我们头痛的事情了、啊。或换言之，也是对我们付上最大代价的一件事情。第五点，你将来去的工厂是很偏远的，你能够适应吗？仇敌就用这五件事实，也是我所担忧跟惧怕的，一直反复的来攻击你。真的，我跟你讲，什么叫心都消化？不战而屈人之兵呢？是孙子的讲的最好的一种战术，魔鬼就会使用。那个时候，你真的去想说，算了，我还是留在空军好了。而且很不巧的时间点啊，那天晚上面对这么大的征战，前两个星期长荣那时候还没有开始开航啊，那时候民国79年，我记得长荣开航大概在民国81年开的航，在79年的时候6月初啊，那是6月中的时候，我在面对这征战，6月初的时候，长荣的人事主任是我以前的老队长，他特别从台北坐飞机坐到台东，那时候我在台东制航基地，人家知道说听说我要退伍，他特别请我吃饭，他说啊，长荣邀请你来加入，欢迎你加入，然后给我很多很多的条件。结果两个礼拜以后，我要面对这么大的真实的征战，那时候最好的方法是什么？我就放弃了，不是留在空军，就是到长荣。那不是最简单，就不要面对这五大事实，这是巨人呐、啊。但是呢，我们感谢神呢，我们坚持的面对哈、哦，这个巨人就被打垮掉。21年以后，现在不到21年，那我回过头来看那五大事实。现在不攻自破了，对，那个9月1号以后，民国79年啊，8月31号是我离开空军的日子。9月1号以后，谁来养我？结果我21年以后我还养得很好。第二点是我可不可以加入 MAF 啊？我是第一个加入的，我一退伍就开始申请了，所有东西我就加入了。第三个哈、啊，要筹4000块美金，我是第一个筹到的，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完全是神做成的，我人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夸耀。第四个，我三个孩子教育怎么办？我感谢主啊，我今年的5月，我老三要研究所毕业，想都没有想到，从人的想法上哈、啊，我甚至讲的普通通俗一点话。做梦都没有想到我的孩子都可以读研究所，我那时候能够说我的孩子能够读到大学，我已经感谢神了。所以这个真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然后将来那个偏就工厂很偏远啊，那当然那是比较简单的，就适应了。所以啊，这个五大事实是巨人，但是我们打破了，不，我们就打败了，把这个巨人打败了。但是我们面对更多的巨人到工厂上，那巨人越多，你会越谨慎的。但最怕就是我们很自在的时候，我们在印尼的时候我很谨慎，可是我到了中国去的时候，我发现哦，我就有点骄傲了。那为什么？我觉得我想我已经十年多的时间在异文化待过了，一句印尼话不懂，我讲得非常流利。去年10月我回到印尼，哎呀，好感谢神呐、啊，那种像回家的感觉啊。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你要说，哎，你回印尼到印尼怎么样啊？我说我回家，真的是这样。我现在不是讲说那种假的，我不能有感，那真的是那种太亲切了。那这就是哦，就是我们印尼10年多哈、哦。等到我到中国去的时候啊，那些很多宣教士，尤其那些西方宣教士，他想说，哎呀，你又有宣教异文化宣教经验，然后又可以讲中文啊、英文啊，他说可不可以啊、哦？来跟你合作，给你希望要我跟他们一起的同工啊，这些等等。哎，你觉得身价很高了。所以这又骄傲起来，这个反而到了那个中国的工厂的时候啊，因为我太熟悉了那个宣教工厂了嘛，就会自然的就会放松，就好像哈、啊、那个大卫在最后碰到巨人的以实比诺的情况一样，他认为说我还可以像当年10几岁的小毛头那个小子、哦、他能够打死哥利亚一样，其实那时候我们已经不行。他已经不行了，他不知道哈、啊，所以我后来也发现，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认为说，哎呀，中国工厂应该更简单，语言又通，文化又通，我又有10几年的这个异文化的宣教经验，有什么不可以的？结果我发现真的不可以、啊，结果我真的挫败，所以我觉得哈、啊，让我重新的来开始面对，所以这就是一个真的，这就是属灵。的原则啊，属灵的工作、啊、跟一般工作很大不一样的地方，让我们随时来依靠神，依靠肢体啊。第二个动物啊，我把它称作狐狸啊，在雅歌书哈、啊、2章15节这么说、啊：要为我们擒拿狐狸，就是毁坏葡萄园的小狐狸，因为我们的葡萄园正在开花。 当我们真葡萄园很旺盛的时候，我们自己觉得不错的时候，最容易吸引小狐狸了。这个狐狸哈，其实狐狸就是哈，狐狸不会对你怎么样，但是会让你很烦呐、啊，就会让你很分心呐、啊，其实就是干扰你。狐狸就是它的功用就是干扰你。那在工厂太多干扰了，我讲一些干扰哈，我把它列下来。一般性的干扰跟我个人经历的干扰，我们分开两个部分来讲。一般性的干扰啊，其实这也是我们宣教师有时候谈话中会谈到，很直接的干扰就是个人的发展，他会干扰你的。哎呦，我将来要怎么办呢？我这个退休要怎么办？那如果年轻一点宣教师说，那我将来前途怎么办？我自己也面对过这样的问题呢。那我父母的身体，我父母的照顾怎么办呢？我孩子的教育怎么办？我孩子的成长怎么办？这都是在宣教工厂最直接最真实的一个挑战，而且天天要干扰你。特别是孩子出了一些状况的时候，你会觉得说，神啊，这样值不值得？是不是说如果我留在家里的，留在我自己的国家的时候，这个问题又不会发生？你就会很多的质疑啊，这是很真实的。那这就是一个干扰。那然后呢？有时候有些宣教工作，有时候比我们原来的工作会简单。我想简单就在专业上，特别是哈、啊，当你有一些你放下东西比较多的时候，你发现做这种工作太简单了嘛。像我飞战斗机去飞那小飞机，不是太简单了吗？你就觉得说杀鸡用牛刀干嘛？这都是很挑战你的，那这也是很干扰哦。然后呢，久了以后啊，你就失去意向，以后就维持现状。那反正就是你一天过一天嘛。当人没有意向的时候就灭亡吧，对不对？那就灭亡的时候，那你就觉得说就维持现状，这也成为你就没有动力了、啊，那也成为干扰、啊，加上同工之间的关系的紧张、啊，然后呢，碰到一些很让你沮丧跟灰心的事情哦、啊。还有特别我讲一个实际话，但是我相信大家的那个承受力很够，接得住我现在丢给你这个球，所以我来跟大家讲，其实我很多教会我也这样说。在宣教工厂，我去拿昆明来讲哈，每年的七八月哈，所有的宣教士有办法，他尽量离开昆明。原因是什么？就是短宣队太多了，这个如过江之鲫啊，那个让这些宣教士疲于奔命。所以啊，尤其那些哈没有必要的这些短宣来的时候，就变得很麻烦。现在我在昆明很简单，台湾来的一点都我不需要伤脑筋，反正同文同种，那个不会迷失的。那如果在印尼的时候，你就非要陪着他。那还好，我那时候在印尼很偏远，我常常收到一些信说，我现在已经在马来西亚，我可不可以到你这边来一下？那这个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回答。那你要拒绝他吗？还是要接受他呢？是真的，这就是一个很实际的哈。然后呢，你要天天接待这些过路客的干扰。那昆明是一个云南省，是一个观光区哦。哎呀，我常常呢要接到这种电话，这种 email。哎，我隔几天就要来了。有一天我在接到一个电话，从广州打电话来，他说我现在广州火车站，我现在已经买好票，我现在到昆明来。那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华人，因为我以前认识的。那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状况。所以啊，这是我现在讲的是。不是我讲的，是一般宣教师讲的。那我先讲我个人，那个人我们就讲，我个人很实际，就是个人的未来。我们一直会想到我未来，特别看你的年纪层啊。最近我跟我太太谈的比较多的是，我们退休怎么办？这几天到台东去的时候，因为那个台东基督教医院的那个李院长我很熟，那我们去了上个礼拜去台东将近有五六天吧，因为台东是神呼召我的地方，所以回到台东啊，那种感受非常的亲切，非常的也蛮失落的，因为那边盖了房子也好，做了所有的一切，投资了很多东西在那边，结果后来就连根拔起了，所以哈、啊、蛮感触的，特别每次回去的时候，现在慢慢年纪大了以后，你想说将来神会把我放在哪里啊？这个是很实际的问题啊。就后来吕院长说，来，我现在做老人这个工作，我在这个地方盖一个这个老人就是老年人的这个地方，他给我一个名词啊，叫共老，如何共同的老。哎，我觉得这观念很好，意思是说我们有一个共同价值观的人啊，我们一起共同的老来面对。所以这是一个未来嘛，我们每个年纪层不一样。我刚刚到工厂的时候，我想说，哎呦，这个那个华航还一直打电话给我，我要不要哈、哦？就干脆我就走了算了，我就到华航去了。未来， 父母的照顾也是很实际的。我们真的是父母，我们双方父母都是在我们印尼那十年里头离开世界，都没有来得及赶得上回到家里面，所以这些都是很实际的一个问题啊。然后还有呢，我们孩子的教育跟成长，特别是孩子有时候属灵上，状况有点状况不好啊，要什么会有一些碰到一些状况啊，你就会很随着他焦虑嘛，那个心就随着他起舞。对，那所以你就会怀疑啊，很多啊，那最近啊，那个我老二因为他在纽约大学读书，读完硕士以后，他很骄傲的时候，他就觉得说，因为他读到纽约大学很骄傲的，那当然也有神教导他的地方啊，但他有一个假想啊，他就觉得说，反正我这种好学校毕业啊，而且他是哈、啊，我们这个宣教子弟小学啊，在那个马来西亚那学校。70多年的时间里头啊，他是第一个进入类似这种学校，然后在读硕士的，很少很少能够这样的。他虽然很高兴，他有点蛮骄傲的。那他又觉得说，毕业以后就应该很容易找到工作嘛，结果他一直没找到工作，他很挫败。开始的时候我们一直安慰他，鼓励他，哎呀，相信神啊。他说，然后叫他数算神的恩典呢、啊。你看神还是跟你同在的，将来过去多怎么样？他说过去不管神怎么跟我同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现在我有工作。你预备了那么多有什么用？对不对？你给我那么多恩典，最重要的时间点你没有给我，那不是白白给我白白的。所以他讲了，那后来我们也是很着急啊。开始之后觉得说，哎呀，没有问题了，我们一直鼓励他。到后来我们发现哦，然后他一开始就跟神冷战了，就是。神啊，没有你，我不理你了。他一个好处就是他会跟我们讲，真是很感谢神的、啊。他又不跟神冷战了、啊，他说我现在不跟他讲话了，因为跟他讲话也没有用，干脆我自己来，我自己去找，啊，那很真实啊。那可是在那种情况下的时候，我们又不能够帮神来辩护，我们能够说什么？然后后来啊，再下一步，他想说，哎呦，碰到他就在那边哭哭啼啼的时候，你就，那我们又在中国，他又在美国，两边在那边那个还好，现在有 Skype 可以在那边讲话。如果没有的话，那不是更难过啊？他就讲，他说，哎呦，他你晓得我坐在地铁都会流眼泪。你那时候讲的时候，你就觉得你也会随着他的那个情况，你会起舞，所以我们也很难过。他们在面对挫折的时候，我们也很难过。他在那个时候，他甚至讲了一句话，让我们最难过的。他说，他最后啊。人在挫折啊，长期挫折的时候，他就要为他自己，辩护或者是找理由的时候啊，他就要责备人嘛，责怪人嘛，对不对？这人性呢、啊，他最后就责怪神，责怪神完了以后就责怪人，最后责怪到父母，就是你们当初去顺服神，去什么搞什么海外宣教，如果你不去做宣教事业，我也不会有这个问题，讲得非常真实哦。那我们能够说什么？其实是这个，我现在讲都是真实的状况。那我们也只能够哑口无言了、啊，就听他说啊、哦，是啊，就这样子、啊。那听起来好像我们害了你啊，听起来好像是我们当年做错了决定，也听起来是真的，我们让你今天受这么多苦，那我们也只能够对他说声对不起，我们还能够说什么？所以这也是啊，就是我们讲说，这就是真实的，这都是狐狸啊，他要干扰我们，他要让我们分心呢、啊，让我们最好你不要专注在你现在工作了，尤其我们工厂忙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啊，哎呦，还是一个事情，你就要分心嘛，这是很真实的。然后呢，我们自己要有筹款的压力啊，像我们差会啊，这很直接的，我觉得我们差会有些地方蛮有人性的，有些地方比较没人性。特别在筹款上，有一天我接到一封 email， 我那时候在两年前我在美国述职的时候，每次述职我们有任务的，就是看你的筹款有没有保持在规定的那个标准里头。结果呢，后来我就跟他我要离开美国的时候，我就写封信给我那个负责筹款那位同工讲，我说我现在离开美国了，我要回到中国去了。哎，他说不可以啊，因为你的筹款还没到达标准呢、啊，你怎么可以要走？真的是你会很气人、啊、你会觉得说，哦，我以前筹款多的时候你都不谢谢我一声，现在筹款稍微少一点你就叫了，盯得那么紧，这很真实啊。那所以说那个 这个是压力啊，这很刺激，因为这让你很分心啊，让你很干扰你啊。啊，当然还有其他的这些同工啊，还有当地的人啊，当地人的对你的那种，对我们那种有时候会欺骗啊，这些等等啊。另外呢，就是我刚讲的无聊的访客。我现在在昆明，我很会拒绝人，所以当哪一天被拒绝的时候，不要怪我。其实我就说真的，我说拒绝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没办法。如果有办法，我也会接待的，实在是没办法，你分身乏术啊。所以哦，我曾经有一个时间里面，我接好多人呢、啊，又从北美来的，又从台湾来的，甚至南洋来的。你朋友越多，就越有这种机会，豁然率就增加了。所以啊，这就是大家，而且每一个人来的，他的目的不是他不了解这工厂的状况。我现在不是责怪人呢、啊，而是讲一个事实。啊，这就是都让我们分心的事情。我曾经碰到一个印尼去的牧师啊，他也是突然间打个电话来跟我讲，他说我刚刚华府参加，那时候澳门的华府结束了，他说我现在哈、啊、已经到达广州了，我要到昆明来看你，他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安排一下住宿。那他是印尼认识的一个牧师嘛，那我们当然应该尊重他，就接待他。那我说，哎呀，我现在我已经没有办法，我也有点忙，我说请一个人接待你一下。那我就帮他安排好以后，结果他又跟我讲，他说，哎，你如果你忙的话，你把你的同工啊，借给我用，我一个本地同工，他带就要请他带这个牧师到处走走，那我说我的同工也忙啊，所以啊，这很难呢、啊。就是这样的，结果最后啊，因为他没有目的而到那边嘛，那最后真的不知道，我们就变成我们非常的为难了，不知道怎么做好，不管怎么做都是错，就最后一个结论就是这样子。那这就是第二种哈、啊，就是说狐狸啊，狐狸的它的目的就是要使我们分心，让我们被干扰，最后放弃回家，弃甲归家，这是魔鬼的心意。啊，第三个，我把它称作狼啊。其实耶稣也很诚实的告诉这个他的门徒哈、啊，这样说的，在马太福音十章十六节说：“我差你们去啊，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这真的是这样子，要灵巧像蛇，因为哈、啊、那个我们是进入狼群的，特别是宣教工厂，真的是进入狼群了、啊。那个每个虎视眈眈的，饿得一塌糊涂啊！真的，我讲的形容啊，不过分啊。我刚刚到印尼的时候，我在印尼被骗过啊。我现在讲中国，中国哈、啊，我发现哈、啊，但我现在不能够以偏概全。但是我至少是九年，我已经在昆明九年，好快啊，一下已经九年过去了，九年多的时间里头啊，我一个结论啊，中国是一个最可怕的工厂。之一好了，这样讲比较好一点。所以我自己用跟印尼来比较哈，印尼是它比较落后，它比较那个，然后呢，就是说物质上各方面比较差一点。但是中国哈、哦，那个人心比较可怕，哎呀，太复杂了，我被骗的真的是无数次。这个要讲可以讲很久，我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反正哈、哦，就是哈、哦，它的目的是干嘛？狼的目的是干嘛？就是要吞噬我们嘛。他就是要侵蚀我们，最后让我们回家。我把它称作狼，就是各种压力源嘛。我把它叫做 stressor， 就那种 small stressors。其实啊，他有很多那种，他让积小成多，你最后啊也是放弃。为什么今天那个工厂的忧郁症增加了？这种压力太多了嘛，什么都是压力。你我什么时候才发现啊？我有点点的。忧郁了。我是2008年的时候，我以前不承认的，因为我觉得我们这种事工导向型的人呢、啊，我现在慢慢不走这个事工导向的这个方向了。因为以前呢、啊，我这是我的本性嘛，就比较事工导向，这不是对错的问题，用得好就好。结果我发现我过度事工导向，所以呢，加上我们这种哈、啊、自认为抗压力很够啊。自认为可以做很多事情的人，还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呢、啊。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压力已经超标了，都不知道。等到我感觉到的时候，已经不得了的高了。那我在2008年的时候，我终于承认啊，我掉到谷底，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认输的时间，那是太好的一个机会。我感谢神呐、啊，从那个时间点，我觉得我生命有很大很大的改变。那2008年的时候，我真的到了谷底啊，就是因为太多压力了。 那那时候呢，我发现哦，我什么时候会发现我已经受不了，一点点小事你都非常的易怒。那时候就觉得不对了，不对的时候哦，后来我就开始真的是降服下来，我跟神讲说：“神啊，我今天到达谷底。”人要经验神开始做工的第一步，先承认我现在在哪里。我觉得我能够这样子哦，也真的感谢神呢、所以啊，那时候呢，我就觉得那些对那些无赖啊，那种粗鲁的行为啊，特别在那个中国哈、用一句话形容就是丑陋。我讲的难听一点就这样，因为我们刚刚去的时候随地吐的，啪一吐，哇，又被那个泡沫溅到。然后呢，那个感谢那个 SARS 叫什么 SARS 叫什么非典，感谢非典呢、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下令。随便吐痰500块罚款，哇，这下子有效了，让这个吐痰呢少掉了一大半，让我们这个 stressor 又少了一个，真的，所以这个是一个真实的环境啊、对吧？然后呢，一天到晚给你挤来挤去，那时候刚刚去的时候，那个到银行是没有给你拿票的，大家看谁手长啊，还好我手够长，反正就是大家一起挤。那我们本来都不想要挤，可是后来那边没办法，就是插队啊、抽烟啊。为什么我现在在昆明哦？我从来不，我尽我所能啊，不要上餐厅吃饭，除了是咸跟油这种口味的问题啊，那不是主要的原因。最主要原因是啊，抽烟啊。那我们又不想要吸二手烟，可是那个环境就是这个样子啊，这也是压力源啊，就有很多是这样子啊。那我们就讲这些压力源都会造成我们啊，要回家的。所以加上这个同工，我刚讲说被欺骗了，我们被这个甚至有人想占有你。我曾经有我们注册了一个平台嘛，叫一个公司，一个咨询心理咨商的一个公司嘛。那有个本地的同工就把我们那个工商啊，就把他拿走了，把他抱回家不给我了。他说反正总而言之就他要独吞了。那我们都碰过啊这种事情啊。对，当还没有他还没有翅膀还没有硬的时候。非常谦卑啊，等到翅膀硬的时候又变成另外一个样子。我说我这个不赚钱的东西都要吃的话，那可以借台商的辛苦啊。真的你可以体会到台商的辛苦，因为又有利益在。所以我前几天我就前几天在那个台东的时候跟一个就是那个院长的夫人呢、一起聊天呢、他想说他在做一个那个事工也是啊，没钱的时候大家都很好，等到有一天他筹到4000万台币的时候，那发现大家不能够合作了。人都面对挑战啊，所以这也是都是一些好很实际的一些从啊，这种利益啊，这种抢夺啊，都会出现啊。最后啊，还好我就是用一招，就是你要我就给你。最后我跟他讲，我找了一个第三者坐在一起，请他们吃饭。我说现在给你一个决定，一个就是如果你要这个公司，全部给你，我马上就另起炉灶。第二个，如果你不要，请把工商还给我，就这样。那最后他很不好意思的把公章还给我，所以感谢神呢、所以呢，另外呢，身体的健康啊，财务的压力啊，这些都是一些 stressor 啊、那让我们呢、这些小压力源呢、很多。可是呢，我觉得很大的一个重点，我觉得还是要我们自己要能够察觉到这是压力。我以前太好听一点，骄傲一点，就是太自以为承受压力能力很高很够，功能高的人哈、就比较容易焦虑。我以前不知道这件事，我也不承认这个。特别年轻的时候，我觉得我靠能干就够了，那就靠着这些就来做嘛，来拼嘛，那后来我们发现哦，我真的要承认，所以我觉得2008年那个时间点，我承认我到了谷底。我从来没做的一件事情就是2008年，我承认以后我做了一件事情，我以前没有做的，以前也不愿意这样做，我就告诉我同工啊，所有的训练停止。到年底大概还有5个月的时间，我说到年底的所有训练停止了，告诉大家我们现在不做这些训练，主要是我要休息，那我要把它步调放缓。结果呢，我就安排时间离开我的工厂，我跟我妻子啊两个人找个地方去休息，因为我们都一直在帮助别人，我没有被人家帮助过。结果到了年底的时候，我们特别我跟我差会讲，我要2个月的时间离开工厂，我到一个人没有一个人认识我的地方，我们去享受，然后呢被人服侍。哇，那2个月太可贵了。 让我们什么叫做重新得力啊？二十将近那个时候来讲，将近十八年多快的时间里边，我第一次我们夫妻两个有机会被人服侍，而且那些服侍人都很有经验，他们都是那种传道人，那种宣教士离开回到家国家的自己国家的。那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宝贝。我觉得就是我们自我察觉，这是我在这个时间点我学到的一个功课。面对这些狼怎么办呢？就是我要察觉到这些狼要吞噬我，因为啊。什么叫吞食？它是一点一点来嘛。如果是一口把你咬掉的话，那你会防卫的，对不对？那一口一口来，你就不自觉嘛。像青蛙在那个温水里面，就等你感觉到的时候，已经受不了了。这就是一个第三个啊。所以我们讲说，承认我们自己有问题，然后需要帮助，这是一个蛮重要的，也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第四个哈，我把称作苍蝇。这个是在传道书十章第一节这么说啊，使苍蝇使作香的膏油发出臭味臭气啊，这样一点愚昧啊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啊。真的不要看一个苍蝇啊，一个苍蝇就让我们这锅饭这锅粥就完了。所以这个圣经也讲得很好，这个使苍蝇啊是作香的膏油都会发出臭气来。哇，这形容太棒了。我发现啊，苍蝇跟其他的苍蝇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腐化我们啊，要腐蚀我们，最后呢要摧毁我们。这个魔鬼最厉害，就是他那一点一点一点的。因为不要看一只小死掉的苍蝇掉到我们一个粥里头就完了，整个粥都没有了。那我把它称作，这就是罪，就是个人的罪。那这个罪啊，那我们就偏偏我们有罪性在里头啊。也不是我今天成为传道人或宣教士或者是怎么样，我就比较属灵一点。我们还是一样人呐、啊，同样要面对很实际的东西，所以这个苍蝇会随时存在着，要来挑战我们。所以苍蝇是最小的，像我刚讲那些动物里头，但是它的影响力跟破坏力是最大的。其他的都是外表吓人呐、啊，但是哦，实际上还没那么可怕。我觉得最可怕是苍蝇啊，很小，但是哦，却它的杀伤力非常的大。我自己发现到了工厂以后，那个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让自己的光，你实际的品质啊，我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哈、啊，能够被测验出来。所以我用一个形容，那我以前写一本书，所以那时候讲说，就好像一个茶包啊，你怎么知道这个茶的品质好坏？放在100度的那个温水里面，那滚水里面一泡，你就知道这个品质的好坏。所以环境可以帮我们测一下。所以这里面呢，那加上这个大环境啊，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的这个整个大环境，什么是最坏的组合？我常常跟一些西方宣教士在谈话，最坏的，我说中国大陆是一个目前的状况是一个最坏的组合，也因为这样需要福音，也因为这样我们要面对这么多的这些四个这种挑战哈、哦，那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我们需要留在这个地方。那所以说呢，那个对中国为什么讲什么叫最坏的组合？一个没有基础、没有 foundation、没有基础的一个状况，加上物质主义的领导，这两个是最可怕的组合。大家同意我这句话？文革的浩劫加上物质主义的提前来到，如果文革的浩劫没有物质主义，我相信它的重建比较容易。没有基础，再加上一个最可怕的一个敌人就是物质主义领导的时候，整个乱掉了。所以那里面就大家抢夺啊，那种试探就会多啊。所以这个对宣教士非常的不容易，非常的困难。但我相信，我现在讲中国工厂，我现在讲其他工厂都是一样，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呢、啊，我们也都需要伙伴。所以我想说，那个大卫面对以实比洛的时候啊，他同伴告诉他说：“我们这个以色列的灯呢、啊，我们还需要存留下去。”所以他需要说帮他一起征战，才把以实比洛把他杀掉。所以这就是我们都需要同伴，所以呢，我们现在在昆明的时候，我们也尽量跟同工们、其他的一些宣教士在一起啊，能够大家一起有同伴啊。那最怕就是独行侠啊，最怕就是自己来，所以我非常不鼓励，在中国大陆是各式各样的宣教士都有，非常不鼓励是一个人呢、啊、跑到那样的地方去，然后就在那边所谓的宣教，其实蛮危险。我们都需要团队，当然有团队就有团队的问题。不管怎么样哈、啊，这就是我简单来讲啊，就是哦，二十年来啊， 简单的心得，就用很短的这个这段话，就我们都有巨人。我们现在讲这个宣教工厂的状况，可以引申到我们生命中的所有的所有的环境都一样。我们都有巨人，我们都有狐狸，我们都有这个狼啊，我们也都有苍蝇。那神也是在用这个这些方式在考验我们呢、啊，我把它称作挑战。换言之，另外一种就是锻炼我们。我前几天，而且这些锻炼里面哦，还不只是个人，我们的婚姻啊，都要面对挑战。上个礼拜我在台东啊，他们叫我分享，我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最后我做个结论，很简单的，当然跟这个有点点没有关系，但是哈、哦，在宣教工厂最重要也是最脆弱就是婚姻了。那婚姻好的时候，真的会给带来很大帮助；婚姻不好的时候，真的带来很大的危险。不管怎么样，好与不好，但我们从正面的角度来看，就配合这样的一个挑战，就成为我们的锻炼。那所以我他们在问我说，哎，这个谈谈婚姻啊，谈谈家庭啊。我说啊，我将近三十年的婚姻里头，一个心得啊，神要造就他的门徒啊，或耶稣要造就他的门徒啊，最好的场所就是婚姻了。大家同意这句话，特别是结婚的人。其实这个没有，就是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一个面对一个场所里头，一个环境里头，让我们被锻炼。那婚姻是这样子，我觉得我们在工厂上也是这样，那也是在我们生命的道路上也是这样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啊，让我们一起来面对。仇敌是要打败我们，上帝啊，要用这些真实的这些困难啊，要来建造我们，要来锻炼我们，让我们能够一起能够经历神啊，不是从头脑上认识啊，能够成为我心理上的接受。啊，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都要走这段过程。刚刚领会讲得非常好，从头脑上的知识上的认识，到成为我经验上的认识，这是我们跟神的那种关系啊。这就是带领我们天天走这条生命道路的天父啊，在引领着我们，我们也需要他，所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感谢你啊。我们都是你宝贝的孩子，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能够进入到神的家里，让我们都成为家中神家中的一员，为你所爱，为你所保抱，为你所环绕，为你所看顾。神啊，感谢你，也让我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身份里头，让我们能够接受你的差遣，你给予我们的一些工作。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在做这些工作，我们不是要证明我们自己是谁，而是我们要让我们能够知道，因为我们知道是你爱我们，我们是你的孩子，所以我们要去做你要我们做的事情。神啊，谢谢你，我们也在生命这过程中，让我们很真实的生活里头，让我们能够在面对各种不管是成功或者是挫败，让我们都能够一起来经历你。谢谢你这样子的照顾我们过去的引领，让我们能够继续的来依靠你，来走前面的道路。谢谢主，在我们身上真的走过的所有的路径，我们看见你的同在，你的恩典。我们也相信，在未来的路径里头，我们要继续的来依靠你，来经历你。我们感谢你，将荣耀归给你，奉耶稣的名祷告。好，谢谢。
谢谢耀明宣教师的分享。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我们寒假的时候有一个台北我的。